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一个人被强制拥有圣经，反倒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些人被强迫交出自己的圣经。没有哪个人被勒令购买、翻译、研究甚至阅读圣经。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圣经被人强买强卖。当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位期间，他的个人语录于1966年公开发行，人们常常称之为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都必须购买，根本不需要投票表决。事实上，任何拒绝购买或者对此稍有微词的人都会被立刻处死。这种通过强制手段销售的毛泽东语录数以亿计，很多人为了表示忠心都会高举这本书，说话的时候要引用，还会大段大段的背诵，张贴在办公场所、家里到处都是。谁也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忠于最高领袖的人。今天在穆斯林世界，每年都会举行背诵《可兰经》的比赛，80多个国家会派代表参加竞赛，看看谁能够把《可兰经》完整的背下来。在现场要把6200节经文一节不落的背下来，裁判会念出一节经文的开头，看看哪个参赛选手能够继续背完，并且背出前面那一节和后面那一节。这就像是教会里的背经文训练，谁也不能在现场拿着圣经。精通可兰经的优胜者可以获得$60,000的奖金，当场获得国家级名人的称号。我还不知道有谁因为背诵圣经获得了国家级的名人头衔。有人在教会的背经文比赛中获胜，得到镶嵌着人工宝石的奖章，别在衣服上，也会觉得很自豪的。尽管那些宝石都是塑料做的，和$60,000的奖金没法比。虽然有些书籍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却没有哪个政权勒令公民拥有圣经，但圣经还是传遍了世界各地。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圣经的发行量也远远超过了毛泽东语录。最近我有机会在基甸国际圣经机构的大会上发言，从1899年创办至今，他们在世界各地发放了100多种语言的圣经，总量达到了12亿册。没有人强行摊派，同样也没有人强迫我们读经、查经、背经文、渴慕圣经。我们这样做都是出于对神的热爱，他引领众先知和使徒写下了圣经，也引领我们应用他的真理。对信徒而言，圣经是一份宝藏。我们很赞同19篇的教导，神的话语是正确而又真实的，能让人的灵魂苏醒，让人有智慧，得到生命的指引，赐给信徒真正的喜乐。圣经的确是我们所爱的真理， 我们也愿意和别人分享其中的真理，而不是据为己有。同时，我们对圣经的渴慕没有止境。我觉得使徒约翰一定想不到，单单基甸国际这一家机构就向人派发了12亿张他自己所写的明信片。要知道，约翰二书和三书只是篇幅很短的明信片。我们学过了约翰二书，总共只有13节经文，是写给一位敬虔姊妹的，当中提到了他的家庭。而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位敬虔的弟兄，处理了教会里的一些事物。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明信片，更是圣灵所默示给约翰的书信。圣灵将真理放在他的内心，指引他记录下来。在彼得后书1章21节，彼得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约翰受到圣灵的感动，写下了有关神的真理，改变了历世历代各个文化和民族中生活的人们。尽管约翰受到圣灵的带领，圣灵却让约翰根据他自己的个性、词汇、热心和思路来组织这些文字。约翰不是一个机器人，他的手也没有不由自主的抖动，他自己也没有魂游向外。神的灵感动使徒约翰的头脑、心灵和生命。对于大家这样爱慕神智慧的人而言，读完一篇新约书信的时候，总会感到怅然若失。我们现在即将结束约翰三书的学习，让我们再一次打开新约圣经当中的约翰三书。上一次我们读到约翰对迪米丢大家褒奖，建议教会去效法这个弟兄的榜样。当大家阅读约翰三书结尾的时候，我要指出使徒约翰值得效法的地方，总共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三书第13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当约翰坐下来写信的时候，本来可能是个长篇大论，因为一开始他打算谈到不少事情，但是现在他决定不写那么多了，这让我们觉得有些失望，因为我们想要了解更多情况。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反正我是希望知道约翰所说的许多事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神的灵感动约翰就此打住。考虑到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信息以及背景，这两封信很有可能是写给同一间教会的。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这两封信的结尾部分。约翰二书第12节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约翰三书13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两节经文的主要区别在于，约翰二书说的是纸墨，约翰三书说的是笔墨。显然，这不是说使徒约翰喜欢钢笔，不喜欢铅笔。无论如何，这两封信都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不过，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个细节，在当时，写信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约翰却甘愿在这方面花时间。我们今天当然非常的方便快捷，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等，提笔写信的 可能性不大了，提笔妄字还差不多。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便利条件，都不愿意花时间跟别人联系，那使徒约翰在当时怎么会有时间呢？大家想一下吧，约翰是不会有满满一抽屉签字笔的，他多半需要削一段芦苇杆，自制一些墨水。新约圣经中只有在这里才提到笔，其实就是芦苇。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理解为，我现在不打算用芦苇和墨给你继续写下去了。这种笔是把芦苇杆掏空，灌进去墨水，再用蜡或者是胶把顶端密封起来，避免墨汁洒出来，然后用小刀在另一端切一个小口，让墨水可以流出来。这里所说的墨就是水、碳粉和树脂的混合物。我啰嗦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在当时写信的确很麻烦，写信的人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约翰三书的开头也让我们看到他很挂念这个教会以及当中的成员。他本来有很多事情要谈论，但是最终决定不要在书信里面提到。看得出来，这些信徒是约翰所关心的人。使徒约翰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要把时间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第二，约翰给信徒带来个人化的属灵影响。个人化的属灵影响，在第十四节他写道，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希腊语的当面这个短语字面翻译就是嘴对嘴。有些人或许会以为是在游泳池旁边的那种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实际上这是指亲密的谈话。约翰打算前往这间被丢特菲所挟持的教会，给会众带来有智慧、强有力的属灵影响。整个的事件大致顺序可能是这样的，那位敬虔的姊妹已经收到了约翰二书，并且这封信开始在信徒家庭之间传阅。不久之后，他们的教会收到约翰三书，这次的收信人是敬虔的该犹弟兄。在这封信当中，约翰宣布自己很快会到访，只是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过了没几天，约翰就来了。整个过程都是约翰精心安排和落实的，整个教会也提前得到了通知。但是约翰没有给丢特菲留出足够的时间，免得他纠集自己的党羽兴风作浪。因为在约翰三书里，约翰只是告诉大家自己很快就会到达。原文中快快这个词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最喜欢用的，通常被翻译为立刻。约翰写道，教会正陷入危机，一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领袖正给这个教会造成错误的影响，我要尽早赶过去。所以他就用了快快这个词，给人一种感觉，你们要给我预备好吃晚饭的餐具和椅子。所以我们看到了使徒约翰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第一，约翰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第二，他给信徒带来了个人化的敬虔的影响。第三，约翰很关心信徒自身的益处。他关心信徒的益处，这并不是多余的。有些领袖并不关心会众，只在乎自己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 商业领域就是这个样子，商家四处做广告，影响客户，但是根本不是真的为客户着想。约翰可不是这样，他出现在那个教会，不是因为他周末刚好有时间，希望有人听他发表演讲。他不打算找一个讲台，举办一两个星期的培灵大会。相反，约翰真正在乎的是这群信徒。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这一点。首先，约翰向他们表达了慰问之情。在第十五节开头，他写道：“愿你平安。”原文的结构和中文翻译不一样。约翰不是在表达一种祝愿，而是在发出感叹。换句话说，约翰不是在提醒收信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甚至是陷入混乱的教会里，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慰。约翰不是在祝愿他们有平安，而是在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拥有平安了。在希腊语的旧约译本里，创世纪43:23，当哥哥们和约瑟在埃及见面的时候，他也是用到了同一个短语。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来报复他们，但约瑟并没有那样做，反而原谅了他们，让他们得到平安。这个短语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他完全可以撇弃他们，从头来过，他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痛斥一顿，让他们终生难忘。但是主没有那样做，而是让他们有平安，这是使徒约翰亲耳听到的。在彼得前书的结尾5:14，彼得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他用了同样的词汇，向信徒宣告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世界没有平安，教会也没有平安。约翰告诉他们，平安是神白白赐给信他之人的，他们拥有从基督而来的安慰。所以约翰首先向他们表达了慰问之情，其次约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挂念。在第十五节他写道：各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约翰两次用到朋友这个词，强调了一种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大家还记得吗？收信的那间教会由于丢特菲的独断专行而四分五裂，信徒之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约翰用朋友这个字眼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也许有那么一个人也信主，是基督里的弟兄或者姊妹，但你受不了这个人，更不可能和他成为亲爱的亲密的朋友。希腊语的朋友和爱心关怀都是同一个词根的单词。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腓拉铁非，也就是美国的费城，意思就是手足之爱的城市。在座有些弟兄姊妹来自费城，你们在那里亲身经历过关怀和友爱。交朋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自我牺牲。在世界上，有些人成为朋友，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客户关系，存在某种利益上的联系。维持友谊是很困难的。耶稣青年会的前任主席杰·凯斯勒牧师曾经很幽默地写道：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就是能够找到8个人，等我死了之后，他们愿意给我抬棺材。这样看来，约翰在这封信的结尾 似乎是在尝试让信徒之间恢复从前的友谊。丢特菲在教会采取高压政策，导致信徒之间的友谊受到破坏，教会被分裂，有些信徒被赶出教会，他们已经成为路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约翰建议该由提醒这些人，使徒约翰的母会以弗所教会问候他们，该由就代表约翰去找到那些受到打击感到困惑的信徒，按照名字逐一的问候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约翰嘱咐他，该由啊，你要去当面告诉他们，有人写信让我转告你，你的名字对他而言是那么的甜美，你对他而言是那么重要，你的名字代表着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接下来的一个主日我们刚好在那个教会聚会，该由站起来做出了一件让丢特菲非常恼火的事情，他走来走去，代表约翰和以弗所教会按照名字逐一问候每一个弟兄姊妹。嘿，比尔，约翰让我替他问候你，让我转告你，以弗所教会的所有人都想念你。嘿，苏西，约翰让我替他来问候你，他说他自己很感恩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嘿，玛利亚，约翰很快会来咱们教会，但是他想提前表达自己和以弗所教会对你的关心，希望你的灵命继续不断的来成长。约翰是说的我吗？没错，就是你。我们能够想象到现场的那种善意吗？那种甜美吗？该由对待他们就像耶稣对待我们一样。约翰福音十章三节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宝贵的真理，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按着名字呼唤他的每一只羊，这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树立的三个方面的榜样。第一，约翰将自己的生命时间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第二，他给其他的信徒带来了个人化的在敬虔方面的影响。第三，他非常关心信徒自身的益处。在这卷书中，使徒约翰将三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简短的生平一直被仔细保留在神所默示的圣道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在某些例子中，正如在丢特菲的例子，是我们要规避和禁戒的；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例如该由和迪米丢的例子，则是我们应当去效法的。正如该由和迪米丢那样，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唯有福音真理才能把福音带给我们和周围的人，正像这些人一样，希望我们能够拥抱福音真理，并照着它来引导我们自己的生命，希望我们能将自己的盼望和信心永远寄托在这真理所启示的那位独一的主身上。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那在基督里的改变人生命的福音真理，就应当把这大好的信息传给其他人，好像我们也能成为福音真理的美好见证，然后我们就会与使徒约翰一道在真理里与圣父圣子圣灵相交，并且与众圣徒相交，预先品尝到天上永恒相交的滋味。到那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在那完美的得胜的教会中永远与我们同在，而我们也会与这位真理之主相交，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 将这三封书信赐给我们，里面饱含了你丰富的真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缺乏的，你就借着你这位大大使用的忠心的仆人使徒约翰来将这些话语默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与你相交，让我们可以满有了你圣灵的能力，将你丰盛的爱、怜悯和恩典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世界。谢谢天父，你一路以来带领我们对这三封书信的学习。我也相信你借着这三封书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你美好的计划和旨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借着你宝贵的话语，靠着大能的圣灵，能够在这个世上能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所有的荣耀和尊贵称颂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天父，把我们每个人前方的脚步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交托感谢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